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让我们继续能够在真道分解里来学习神的话语。这一次呢，我们为你安排的是启示录。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对启示录呢又好奇陌生，可能也带着一点害怕，觉得呢好像这卷书怎么读就是读不懂。但是呢，凌晨盼望我们带着一颗平常的心、谦卑的心呢，我们在主面前来学习。那么真道分解呢，我们是按卷按节的来，按章按节的来讲解启示录。所以呢，盼望啊，能够这一堂课真的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呢，对启示录这卷书有一个更正确的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启示录开始中间呢非常著名的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这个七封书信。每一个教会呢，其实都有它的问题，有它的优缺点。同样，今天呢，我们在这一堂课里也要谈基督的特性，特别是谈到地方教会的不足。那么我们主要的经文呢，要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三章的二十二节，二章的一节到三章二十二节。盼望呢，我们一样用祷告的心预备自己，我们好好来听今天课堂的讲解。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继续的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来造就装备，帮助我们今天开始学习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功课，不只是好的得主的称赞，一些被主责备的也成为我们今天教会的见解。谢谢主赐福我们以下的学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靠着主，彰显基督得胜的荣耀，仰望主，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众仆人和教会，你们要静听。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林成牧师主讲。
好，首先呢，我要邀请弟兄姐妹呢，把你的圣经预备好，翻开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到第三章二十二节。今天这是我们主要的经文。今天呢，我们要开始研读使徒约翰呢写给小亚细亚七间教会的信。那么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七封书信呢有一个特色，就是书信的格式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个格式是相同的。首先呢，指出收信的教会是哪一所，然后呢就讲到教会的长处，第三呢就谈到了改正的方法，第四呢是得胜的应许，第五呢就是基督的本性，第六就带出责备教会的信息，第七呢就是一个悔改的呼召。而且你要留意，在这七封书信末了都有同样的一句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约翰呢给这七个教会的信呢都是按照这样的格式来处理的，而且针对每一间教会的地理文化历史背景还有独特的属灵情况来发出的。那么到了最后呢，基督呼召每一个教会都做一个得胜者，靠主胜过罪恶，遵从主的命令，至死忠心，至终呢能够得到神国的一个福分。那这七封书信呢虽然是注明啊给这七间教会的，但是呢其实也适合在其他教会宣读。那因为呢讲完每一间教会之后，圣经都强调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代表这些话语是来自圣灵的提醒，来自圣灵的，而且是教导众教会信徒。那另一方面呢，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提过，可以从这七个教会的情况呢，今天来反省我们教会基督徒个人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我们看看是不是也和某一间的教会是一样的呢？那么这是我们可以在启示录这七个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很实际的学习到的一些的功课，让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教会里面。好，首先我们来看以弗所教会，经文在启示录第二章的一到七节。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在以弗所的书信当中呢，圣经就提到基督自称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句话说明啊，基督是维系教会属灵生命的，他和所有的教会同在。那以弗所教会有什么长处呢？我们看第二章二节三节啊，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疲乏。那这些经文呢，可以看见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称赞哈。以弗所教会的长处在这两节的经文呢就很显明，他能够认出谁是假的使徒。那么由于以弗所呢，他是位往罗马的大道上，所以有不少巡回布道的教师呢都会路经此城，所以教会呢就有一个责任或者是一个需要，就是他懂得他要需要分辨教师的真假。另一方面呢，以弗所教会恨恶尼哥拉党，胜过别加摩和推亚推拉的教会，那么这是关于他所被称赞嘉许的方面。那么从第二章第四节呢，就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么这节经文就说到以弗所教会的失败，以弗所教会失落什么呢？就是起初的爱心，就是教会所宣讲的爱。那你注意，他们不是失去那个爱神的心，而是失去爱人的心。那信徒之间缺乏了爱，就引来纷争。那基督警告说，如果他们不愿意悔改的话，就会把灯台挪走。那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象征基督呢不再承认这间教会是属于他的。所以由此可见呢，教会内部的和谐关系呢，在神的眼中是十分重要的。那第二章第七节啊，第二章第七节我们来看，圣经说得胜的什么呢？将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那么这也是有特别意义的。以弗所的信徒呢，曾经以这个亚底米的树为神圣命的中心。那以弗所的信徒曾经以亚底米的树啊为神圣生命的中心，甚至呢是神与人的一个中介。现在呢，他们知道神乐园里的永生已经赐给他们了。所以总结的来说呢，以弗所教会是一个成功的教会，愿意为主劳碌，又能够辨别真理。可惜他们失去什么呢？失去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热忱。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接着我们看第二间是士美拿教会。士美拿的犹太人呢恨恶基督徒，所以二章九节所说的自称是犹太人的， 那么指的是这些示美拿居住这些不信的犹太人，他们仇视基督徒，并且向政府密告陷害基督徒。那这种犹太人呢，不配称为犹太人，圣经说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那么在启示录二章十节呢，就基督指出啊，撒旦借着一些方法把示美拿的几个基督徒关到监里，他们要受十日的逼迫，这个十日是一个有限的数目，这个表示示美拿教会受的患难是短暂的，经过这样的逼迫之后，他们将要得着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是指到运动上胜利者头上的一个桂冠，那么这里的意思是指的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这个和第二章十一节提到的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啊，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的。那这是犹太人的一种表达方式了。好，现在我们来看呢、这个别加摩教会，经文呢是在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面对种种的患难，别加摩呢仍然有信徒忠于耶稣的名。那二章十三节就提到有一位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安提帕这个见证人呢、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一个殉道者的意思，那这可能是圣经第一次用这个称呼来形容一个为基督做见证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那二章十四节我们看一下二章十四节的经文呢、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那这里提到了这个别加摩教会顺从巴兰的教训，不只是如此啊，而且是和尼哥拉一党的人教训是相系的。巴兰是旧约的先知，他不把神所拣选的百姓带上去应许之地的道路，他反而进入了外邦人摩押的城市，那随从敌人的邪恶风俗。那尼哥拉和巴兰这个名字啊，其实是具有相同的意义。尼哥拉的意思是他征服百姓，而巴兰呢，是他吞灭百姓。在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呢，我们看见主发出一个悔改的呼召，凡是得胜的，主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新名。那么根据犹太传统呢，在约柜前的玛纳呢，是放在西乃山某一个山洞里，他们相信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再次降下玛纳。这个白石呢，可能是希腊文化当中一些类似入场证或者是入会证的一个证件。那么按当时的风俗呢，两个人如果愿意结成朋友，他们就会把一块石头呢分为两半，各拿一半，各执一半，那么借此呢可以自由进出双方的家里。好，那么另外我们来看推雅推拉的教会了。推雅推拉教会呢，是启示录提到的第四间的教会，经文呢在第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九节。十八到二十九节，好，我们来看二章的十九节。二章十九节，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那这里讲到推雅推拉教会有五样好的表现，分别是什么呢？是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那他们后来的好行为啊，是比先前的更多。但是呢，推雅推拉呢，却容让尼哥拉党的领袖教导信徒，这个呢，它比别加摩更加变质。那二章二十节，二章二十节这里所说的，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里所用的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让我们看见接着要讲关于责备的事。那么这里提到的耶洗别呢，自然就会想到旧约时代亚哈王的这个王后啊，他把偶像崇拜呢带到以色列民中间，他威胁以色列的信仰，真正信仰的一个延续。所以这个名字在以色列中啊可以说是臭名远播的。那么启示录这里提到的耶洗别呢，可能只是一种代表，这个名字是指到引人进入歧途的妇人，也就是鼓吹人们行淫和拜偶像的。所以这种超越道德界限的一种态度呢，可以说是当时典型的这个自由主义的思想。那面对这种情况，基督首先给耶洗别悔改的机会。那在2章21节，圣经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啊。换句话说，即便像耶洗别这样的一个妇人啊，神也给他这个悔改的机会，那但是他不肯悔改，所以耶洗别和随从他而行的人都必受刑罚。这个整个刑罚的流程呢，就记载在2章22到23节，22到23节。那么第一个惩罚是什么呢？叫他卧病在床，卧病在床。患病呢，经常是被形容是神对人犯罪的一个责罚，啊，但是要留心呢，不是所有的病都一定是出于所谓神的刑罚。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患病经常是被形容是神对人犯罪的一个刑罚。那第二个惩罚是叫跟随他的人呢遭遇大患难。那第三个惩罚就是杀死他们的党类。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在2章23节就说出来一点点的一个线索。那2章23节，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呢。那换句话说，这句话显示出什么呢？神是公义的，必照我们个人所做的报应我们。在第2章25节呢，就告诉信徒啊，总要持守，总要持守。25节这里说，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持守到什么程度呢？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也提醒基督徒，今天我们信仰的生活，这个恒忍呢是非常重要的。在2章26到27节说，得胜者是遵守我命令到底的，这样的人呢要承受基督所赐的权柄，制服列国，又和基督一样胜过抗拒他的民族。那2章28节就指出啊，在末日的时候，凡是对主忠心的人呢，不单要与基督分享他做弥赛亚的王权，基督呢更是把诚心赐给他。这个诚心呢，可能是指的金心，因为罗马人相信金心呢是胜利与神权的一个象征。罗马人呢，罗马军人建筑神殿来尊崇这个金星，而该撒的军队呢，更是以金星作为一个记号，印在他们的军旗上，表示得到胜利。那么这个晨星呢，也可以翻译作一种爵位，哈，明亮的晨星是一个爵位来着。那弟兄姐妹，推亚推拉教会呢，在行为上是蒙神悦纳的，但是很可惜，在真理上他们却失脚了，这是值得我们留心的。现在呢，不少信徒啊，都是以行为代替了生命和真理的追求，以行为代替生命和真理的追求。那这个也可能是今天教会呢，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试探。好，接着我们来看撒迪教会，经文在3章1到6节。撒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教会， 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三章一节下半节呢，形容撒迪教会的时候说什么呢？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这句话说明了撒迪呢，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好的，但是里面呢却是死的，没有一个属灵生命的记号。但是撒迪教会至少需要推亚推拉教会所具备的品格，就是爱心呢、信心呢、勤劳呢、忍耐。那基督指出什么呢？撒迪教会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这和撒迪未成的一个情况是一样的。他们必须在属灵上时刻站岗守望，才可以得到坚固。那么三章四到五节指出啊，撒迪教会中有一小群人是不与世俗为友，仍然持守主道的。这些得胜的人将会得到三重的奖赏。第一重是穿白衣与主同行，代表得到神的悦纳，得到神所赐的荣耀。第二重奖赏是凡是生命册上有名字的人都是得救的人，被涂抹了名字的人则是不得救的人。那第三重奖赏是我还要在我父和他众天使面前承认他的名。好，接着我们看腓拉铁腓的教会，第六间的教会，记载在启示录三章七到十三节。三章七节是对基督的形容，经文形容复活的主正如父一样，是圣洁真实的，必按他的应许而行。他拿着大卫的钥匙，能打开死亡的门，领人进入永生。那腓拉铁腓呢，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呢？这在三章的八节可以找到，就是对主的忠心。只要有一点点的力量，他也乐意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三章九节呢，又出现这个词，撒旦议会这个词，是指的敌视教会的犹太人。他们认为神的国只是为犹太人设立的，但是事实刚好相反，天国是为愿意跟随主的人预备的。当主显现的那天，他会使那些反对他的犹太人俯伏在自己所蔑视的基督徒面前，并且承认基督徒才是弥赛亚所爱的。三章十节这里所说的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是指的审判本身而说的。所以由此可知呢，灾难是要试验普天下的人。不过基督应许我们会免去腓拉铁腓教会的试炼，得胜的将要做神殿中的柱子，并且不再从那里出去。这里的应许是保证我们在即将来临的国度里与神联合，不再分开。在三章十二节呢，基督应允他们将来要做神殿中坚固的柱子。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写给腓拉铁腓的整封信呢，都表达了在神国里那种安全肯定的生活。好，最后我们来看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教会最熟悉的就是不冷不热。在写给老底家的信息当中呢，三章十四节是对基督的形容。经文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阿门。这个词强调了神的诚信和真实，更加衬托出老底家的软弱情况。老底家教会面对什么重要问题呢？那我们看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首先呢，基督指出他们很富有，在生活中一样都不缺，这是事实。在属灵层面上仍然是困苦可怜的。接着基督又指出他们是瞎眼的，他们在属灵方面瞎了眼睛，眼中无神，以致随从自己的私欲行事。最后约翰斥责老底家教会的信徒是什么呢？是赤身的。基督叫他们要买衣服穿，以免赤身露体，这是指出呢，他们灵里的贫穷赤身，需要向神购买他们所欠缺的。 虽然老底家教会使人厌恶，但是基督仍然爱他们。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九二十节中，他严厉的审判只是表明他仍然要在爱中引领老底家的信徒悔改，那这也是一个充满恩典的邀请啊。在三章二十一节的经文呢，就说出了前所未有的应许，当信徒愿意邀请基督在他们短暂的人生里进来同住，主就愿意邀请任何忍耐到底的人来世分享父所赐给他的宝座。所以总的来说呢，在七个教会里面，今天我们谈的很多啊，士美拿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是没有被责备的教会，撒迪教会则是在神面前没有一样完全的教会。那弟兄姐妹，你的教会是属于哪一种类的教会呢？盼望透过今天我们研读小亚细亚七个教会中间的信息的里面呢，我们自己有一些的提醒光照，愿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省察，当然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教会来祷告。好，今天我们真道分解呢，启示录的部分呢，我们就讲解到这儿。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下。
其实对今天的基督徒，对教会来说，最大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但是凌晨自己在想啊，可能我们也要更多的思想，今天为什么我们对主再来不是存的那么迫切的盼望呢？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预备好自己。盼望我们在主面前能够更加的警醒，特别是今天我们学习启示录这七所教会的信息里面，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但是这七个教会纵使有责备，但是主从来没有离弃他的教会，主吩咐我们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盼望借着今天这七个教会的信息，弟兄姐妹对我们都是一些很好的提醒啊。那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呢，非常欢迎你和我们来联系，你可以利用真道分解的留言板呢，可以和我们有一些交流讨论，或者你也可以利用我们的电子邮件真道汉语拼音的真道 at 良友 .net 直接呢来和我分享交流的。盼望在神的真理上我们继续的造就装备。再次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 at 良友 .net。
想